美光公司日前宣布，未来几年将会投资中国西安封测厂超过43亿元人民币。除了收购台湾的半导体封测公司力成集团旗下的力成西安半导体封装设备，亦都计划在美光西安工厂增建新的厂房，引入新生产线，制造各样的产品，强化现有工厂的封装和测试能力。美光执行长梅洛特拉在声明当中说，这项的投资计划彰显美光对中国业务与中国团队成员坚定不移的承诺，这个使到美光在中国的员工总数增加至超过4500人。这个是美光受到中国监管之后的最新的具体行动。香港媒体《东方日报》说，美光为了继续经营中国市场是而买保险。今年4月，中国表示要对美光进行国安审查，外界视为是芯片战争当中中国对美国打响反击的第一枪。今年5月，中国进一步宣布境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业者应该停止采购美光产品。华尔街日报6月17号报道，美光公司预计中国的禁令或者会使到该公司在中国收入半数不保，但即使美光被列为黑名单，它并未好像外界预期地将对中国投资却步，反而是反其道而行，加码投资中国。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学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美光在中国扩厂的行动。首先，这个是美光的一个商业的决策。正如美光在声明当中所讲，美光筹备投资西安工厂项目已经有一段时间。力成西安的设备自从2016年以来一直在美光全资的厂房当中运行，这个协议目前已经到期，美光预计是一年内完成收购，所以如果美光不追加投资，它原先的投资价值就会减弱，因此现在追加43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为了保证它原来的投资价值能够持续发挥效益，而免被主要对手南韩三星与海力士是抛离。其次，虽然中国政府对美光的产品是下了封杀令，但主要是禁用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而实际上美光很多产品是返销回美国的，所以受封杀令的影响有限。史学宁估计，美光的商业思路是继续在中国投资，利用中国很好的基础设施和比较低廉的劳动力来到继续生产产品，然后返销回美国或者销售到其他国家。如此一来，美光既可以利用低成本优势，又能够大部分规避中国政府的禁令。史学宁说，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美光最近对中国政府一系列政策判断的结果，因为中国经济在非常差的情况下，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底下的官员，每个人都在强调要加大力度引进外资。根据高盛6月18号的最新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是将会从 6% 下调至 5.4%， 明年的预测从 4.6% 下调至 4.5%。 报告说，主要是因为信心持续疲软和房地产市场乌云密布，中国经济层面的逆风强于预期。日前，瑞银亦都预测中国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从 5.7% 下调至 5.2%， 美银的预测是从 6.3% 下调至 5.7%。 投行纷纷是下调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的情势持续低迷。
中国政府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改变一些对外资的一些政策。
史学宁说，中国政府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是会改变一些是对外资的政策，这样美光这个时候追加投资，实际上是给中国政府一个很好的面子，意思就是说他是响应你的那个号召来到追加投资。挂从商业角度来讲，上述三个理由加总起来，美光作出追加中国投资的决定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亦都说，美光在整个中国芯片的生产上是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市场没了美光，还有其他三星、海力士或者中国自己生产的芯片可以选择替代，所以美光期待用追加投资来到换取解除封杀令的机会是好势，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美国的企业，美光对中国政府可能是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才有这样的期望。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曾经是美光最大的市场之一。2018年的时候，美光在中国的营收是1192亿元人民币，占美光当时的总体营收的 58%。 但是在美中贸易战之后，美光在中国的营收规模 与占比逐年下降，到了2022年的时候，美光在中国的营收降到228亿元人民币，占比只剩下 10.8%。 他说，亦即是说，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对美光来讲已经是不如以往，而且美光的产品以消费市场居多，真正应用在所谓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比重其实是没那么高。
所以他现在加码可能是还着眼于经济复苏以后的中国的市场。
刘孟俊说，所以他现在加码可能还是着眼于经济复苏之后的中国市场。渣打虽然也都是下调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说第三季与第四季的增长速度将会明显优于今年上半年。最近在台湾出版《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的新书作者吴奕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现在对于以美国为主的七国集团国家的主要策略就是政经分离，意思就是说在政治上中共要维护面子，并且是协助面子对国内大内宣，以保护中共的权威性。但是在经济上，习近平其实很清楚中国的经济面临很大问题，他对于外资出走其实非常焦虑，所以中共对于外企的处分或者并不如表面上是看到那么直接。虽然处分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是美光和中共政权之间是不是有些默契或者私底下的协议，他觉得可能还是会有的。他说，对美光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现阶段还是需要中国这个市场，虽然跨国企业撤离中国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但美光不似亚马逊、领英公司这种的网络企业可以马上说走就走。美光没办法是断然抽离，但他是将这一项的禁令的面子是做给中共政权之余，他同时都在其他国家创造新的生产制造链，拓展新的市场空间。
双方也都是有一个两手策略的一个空间跟一个彼此的了解的程度。
吴奕君说，就是双方也都是有一个两手策略的空间和一个彼此了解的程度。正如吴奕君在《破局》书中是写话，从中国经济下行、政治趋紧、美中贸易战后，加上是疫情爆发，以及中国当局战狼式的国际应对模式下，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大势已定，自动化辅助下的在地的生产制造将会成为主流，无法逆转。为了分散风险，美光的布局除了中国，亦都斥资约37亿美元到日本广岛设立工厂，引进最新的极紫外光芯片制造设备。路透社6月21号报道，美光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投资计划已经获批，将投资27亿美元建立半导体测试和封装厂，印度政府将提供价值 13.4 亿美元的相关生产的激励措施。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学宁说，2021年的芯片短缺影响了很多产业的发展，为了避免事件重演，很多芯片的生产商开始分散制造基地。美光亦都是这样，从财政的讲法来讲，就是用来对冲地缘政治的冲突。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禁令，他相信美光很多的投资最后是落在中国的，但是因为中国的封杀令，令到美光变成只在中国保证很小幅度的投资，而将更大的投资放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这个亦都符合2021年芯片短缺之后的新思维。史学宁说，如果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将会对台湾是将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因为分散投资就意味着不会将更多的投资是投在台湾，而是投在亚洲或者欧洲其他地方，好像英特尔6月19号宣布投资约330亿美元在德国建厂，亦都是循着相同的思路。这个是英特尔在过去4日内宣布的第三笔的厂房投资计划。英特尔在6月16号已经宣布在波兰投资46亿美元建厂，18号又宣布在以色列投资250亿美元。史学宁说，对欧洲来讲，尤其是传统汽车制造业的德国来讲，未来电动车的芯片使用量越来越大，他们意识到必须在欧洲建立自己的芯片生产能力，这样万一台海发生危机的话，就不用从亚洲进口车用芯片。而从英特尔的角度，既然德国有这样的需求，就趁机向德国政府要求大笔补助，最后亦都获得相当于建厂费用三分之一的补助，同时又可以将产能扩展到欧洲，分散风险。这个就是为什么过去外界从来不将欧洲当成一个半导体生产基地，但是现在英特尔他是要去德国投资设厂的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